感谢主耶稣的看顾，我们能够在这一节可以齐聚一堂来复习我们基本的真理。那这一节要来讲守诫命不难。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守诫命是应当尽的本分，可是呢，有些人会觉得好难哦。有时候遇到我们的慕道朋友，他来教会查考道理，那道理也听了很多，也很受感动，尤其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热诚的接待那有的人慕道朋友都是身体心灵不平安的比较多那可以得到这么温暖的关怀他感动了，说我要受洗。那受洗的时候呢，就会跟负责人拿受洗申请表。好，那我们大部分的各教会所制作的受洗申请表除了填写基本资料的表格以外，就会列出真耶稣教会的基本道理。第一个写什么？十条诫命一定要熟。再来，真耶稣教会的十大信条这个是在我们这几天也会跟各位上的基本的道理。好像我们的赞美诗的第一首的前面就是本会的基本信仰，那就是十大信条。好，你要知道还有一些受洗之后要注意的事项就会列出来。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慕道朋友说，你们的道理很好，可是我看到你们说要守诫命，他有压力啊。因为看到诫命的后面几条都说什么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听到不可就觉得压力好大，我做不到，好难啊所以我曾经有遇过，也因为要守诫命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再考虑一下我觉得我还有些软弱所以他就没有在那个时候来完成报名受洗。 好可惜。那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几乎都跟传道差不多，我们 出生就是在真耶稣教会的家庭环境来长大，我们接受这样的栽培大部分都是这样。那这又是我们的基本信仰，守诫命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在这个机会里面传道要用我自己的领受圣经的体会要跟各位讲，还真是不难。但是最开始我们要来复习基本的是要诫命在讲什么呢？我记得小时候老师都会安排节目其中有一个叫背十诫每个人都要背我也是背得很辛苦十条诫命好不好背？背十条绝对好难，但是背熟了也就这样子。好，那如果说不容易背的话呢，至少刚刚传道选的这一首229首你唱完大概就知道十诫在讲什么所以配上诗歌帮助我们记忆。好，那待会我们传道再跟各位来一的简单的说明诫命的每一条的基本的一的时候，也会配合赞美诗的229，因为赞美诗的歌词是经过作词人经过消化以后，领受道理消化以后，用白话比较让我们实际生活可以体会的方法去填成词这是很好认识十诫的基本意义的管道之一。好，那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十条诫命在写什么呢？你就看到圣经写诫命，没有别的，就是我们以前我们现在背的这十条。好，我们请看圣经的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从第几节开始啊？第三节。好，在旧约的92页，如果你发现你隔壁的弟兄姐妹翻不到，帮帮忙他需要你的帮助。那我们自己可以熟的人锻炼自己翻快一点。好，那我们传道引导各位看圣经里面最早开始记载的十条诫命，就是从出埃及记的第20章。好，20章我们首先看第一诫是什么呢？好，我们来读第三节，预备，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这是诫命的第一条。所以我们都会浓缩背诫命的话没有背那么长，背什么？当拜 独一真神。这是我们用简短的字句来背诵十条诫命。那我们刚唱的赞美诗，它歌词写什么呢？一切当拜独一神，他是人类之天父。好，神只有一位，没有别的，所以我们拜神的人应当只拜这位神。其他的被称为神明、神的话，我们都用在教里面用的标准，这叫做神明。在我们圣经以外的神，别的宗教我们都称为神明了。这些不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那都是什么？都是被创造出来，被设定为神的，他不是真神。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最简单的，在真耶稣教会的信仰里面，我们就信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我们没有说你拜这个也好，拜那个也好，有拜有多有保佑，这个是外面的民间信仰才有的观念。今天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只拜独一真神。然后呢，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我们的同学不一定跟我们的信仰一样，他会跟我们说，到哪里拜这个神也可以啊，到处拜这个神也可以啊，那这是他们的观念啊，我们不要受影响。好，这是第一个要坚持到底的，因为全宇宙就这么一位神啊，这是我们要死记记起来。好，再来第二节是什么呢？好，我们继续看继续读经第四节到第六节。好，四到六节，预备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像第二诫很长嘛，但是我们都会说什么浓缩版，要背十诫说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就是说，在第二诫要表达什么？我们相信只有独一真神，然后呢，再来拜神的人不是用自己的方法，不是用别人的方法，是按照神的方法来拜他。不要认为说我认为这样拜我认为神应该是这个形象，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一个东西来代替神，这是不对的。虽然你说我拜对神了，可是你的方法错了，还是错。最有名的例子在哪里呢？一样，出埃及记有发生一件事情，叫做亚伦造牛犊的这件事情，就可以证明用拜对神，但是用错神的方法拜神还是错的。好，我们来，我们这个地方压住，等一下回来再看实践。好，我们先往后看到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好，我们要从第四节，第四节，来读经，预备起。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呀，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这里，大概的意思要说什么？亚伦有没有拜错神？没有哦，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有没有拜错？方向没错。还有明天要向谁守节？圣经写什么？耶和华守节。有没有拜错神？ 没有拜错神，但是他们用什么？用的方法是用金子做了一只牛犊的形象，把它当成神来拜。好，那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说这件事情。好，我继续读经。好，一样哦，三十二章，我们要读什么？第七节就是神亲自说啦，说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呢？好，一起读经，预备，起。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就是神说的。神论啊，论断这件事情，亚伦用金子做的牛犊这件事情是错的，是说快快偏离我的道啊。所以我们今天背的第二诫就是要教导我们，今天我们拜神还是要什么？要用对拜神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的节目精不精彩？真不精彩。我们来到教会聚会就是唱诗祷告，听到讲到听到嘛，再唱诗祷告，散会回家，这是我们平常聚会部分。你有什么精彩节目？没有啊，只有什么布道会啦、福音茶会啦、年末特别聚会啦，有特别的安排才有多一些事班献诗啦，或是什么有一些后面的，这个，算是互动的活动，好，或者我们在教室里面上的共习课，才有这种的。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在会堂的聚会就是这么简单，像我们这一节是一样啊，唱诗祷告，听到唱诗祷告就下课了。那为什么我们聚会时间还很长哦？整个一个小时的聚会，现在没有翻译哦，那种就是唱诗祷告前后加起来不会超过15分钟，剩下的45分钟完全听道理，你就觉得听了很久就啊想睡觉无聊啊，事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教会从早期从传道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来到教聚会就是这样子，一直听到一直听到，为什么？就是要借由聚会去认识我们所拜的神。讲道的人一直会把圣经里面记载的神的表现，然后他教导我们的话语要去传讲出来，我们就要听。所以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是一个很棒的道理，我们是到处都有信耶稣的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在真耶稣教信耶稣？因为我们抓住罪恶的根本，你要信有神，你要拜对神。大部分的教会只有到这个程度，只有真耶稣教会进到第三个程度，叫什么？用对拜神的方法在拜神。所以这是我们的坚持。所以我想要开学生年会，要跟各位来传讲基本的道理。因为我们的真耶稣教会太棒了，我们用对拜神的方法拜神。如果坚持说大家都信耶稣都一样啦，或许以后你会遇到你的同学朋友是基督徒，只是他不是真耶稣教的信徒，他会说我们都是信耶稣都是一样的。你不要傻傻说哦，对对对，那你总跟他传福音。你要说你讲这句话对是对一半，对是对哪里？我们都是信耶稣这句话没问题。错是错在哪里呢？都一样吗？我跟你不一样。光说洗礼，基督徒都会受洗，但是你的教育洗礼跟耶稣教洗礼绝对不一样，圣经有根据，我们可以去讲。所以要记住，要好好珍惜在真耶稣教会聚会的时间，要守住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信徒的身份，因为我们何其有幸能够在这么纯正的信仰的教会学习真理，认识真神。记住，拜神要用对拜神的方法。你今天你去，你比较有钱哦，去买个电器用品，你买东西会不会附那个使用说明书？如果你今天买了一个东西，你打开箱子直接电器用品插电就要用的话，不是每个电器用品都可以让你这样用啊。有时候你一插电哇不能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使用说明书，因为这个机器不是你设计的。你要打开箱子，机器爆出来之后呢，使用说明拿起来看，第一页写什么，第二页写什么，里面有什么这配件要一一的检查，然后再看怎么安装，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不是方法。是啊，原厂设定的方法你要按规矩去做。 拜神这件事情绝对要按规矩。好，所以记住，拜神怎么样？神是灵啊，不是用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神。所以亚伦这一次做的事情是错的，神亲自说了，快快偏离我的道。好，这就是我们第二戒，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的基本的意义了。好，请看回来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们来看第三戒写什么呢？第三戒我们来读经的是从第七节开始。好，第七节，预备，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妄称神的名啊，是不可以做的事情。那这个妄称神的名在圣经原本的意义啊，这妄称就是空虚啦，虚谎，不懂没关系哈，就是说用是做虚谎的使用神的名，哎，那这个我们就有方向啊，就是起假誓嘛，对不对？这个我发誓啊，我是基督徒，我绝对不会骗你啊，我用神的啊名义，我奉主耶稣的名，我说说做什么做什么，结果你做的事情是坏事，你用妄称神名啊。你奉耶稣的名，结果呢，并不是在做神交代的事情。像我们刚开始聚会会说什么？传道会说，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聚会，对不对？这场聚会不是传道开的，是传道用神的名义来开这场聚会。所以这场聚会的主角是谁？主人是谁？天上的真神耶稣。传道只是什么？是领受圣经神的话语，传讲给各位，所以我不是主人啊，我只是代言者啊，不是代言者，是传达神话语的人，不是发明神的话语，是领受神的话，忠实的将神的话语传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的聚会。好，像我们说，等一下我要祷告，会哦，那传道会带领各位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这场祷告虽然是我主持的，可是我是用主耶稣的名来开这场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向谁？向耶稣祷告，不是向传道祷告。哦，所以我们在求圣灵的时候，不要说传道来按手，专心祷告，哦，祷告给传道看。然后呢，传道按手走了，就不专心了。哦，那这个就是搞错方向。哦，这一场聚会的主人是谁？哦，就是耶稣。哦，所以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做什么？那相对的，如果你奉耶稣的名，结果是在骗人；奉耶稣的名，你做啊这个不法的事情、不合圣经道的事情，这都是属于妄称神的名的范围。好，那当然啊，我们可以哈学习。那怎么样可以不妄称神的名呢？最简单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学过悟性祷告词啊？会不会悟性祷告？你去听。好，听这些主持悟性祷告的这些人哦，常会用什么？好，第一句话一定说什么？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对不对？第二句话会说什么？有没有听过？亲爱的主耶稣，这是一个称呼主耶稣的一个好名字，他是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是不是？这是很棒的称呼啊，不是妄称神名，是啊，我们可以用正面的去啊传扬，去颂赞神的名，还有什么？创造人类生命气息的主宰，人类生命的主宰等等的，或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真神，这都是至少我们这样的称呼不会让我们陷入到什么妄称神的名啊，不会给他乱取绰号了，乱啊这样子亵渎神的名啊，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啊最简单的哈，能够给各位了解的就是什么叫不可妄称神的名。好，我们可以学习正面的去称呼神，所以神的名就一个耶稣，然后在神的名之前会多加一些，我刚讲慈爱的耶稣啦，这个公义的神啊，守约施慈爱的神啊，这都是正向的学习怎么样去正式的正面的去认识神的名的意义或者给我们的体验是什么。看看诗篇的作者那么多在颂赞神的这些称颂的话语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榜样。 可以就照抄啊，照讲啊，至少不会让我们犯到这一条不可妄称神的名。好，这是第三戒的基本的意义。好，再来第四戒是什么呢？继续读经第八节，预备，请。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第四诫用一句话来背，就背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好，重点就纪念哦。那刚刚我们读的经哦，读经里面说要纪念神的什么事情？创造天地万物的大功。那神创造天万物记载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整章里面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啊，先啊造说有光就有光了，然后再什么？有这个空气，有这个干的地，还有水族啊，有天上的日月星辰，然后呢？有水里的动物，路上的动物，只有什么人放进去，这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记载。可是我们说，我们每周都在守安息日嘛，那你每个星期都在纪念安息日啊，每次都读这个，就是啊，都是神哦创造天地万物啊，看久也记起来了。但是呢，这是最基本哦，我们看圣经有时候第一次看，第二次看，第三次看，都是哦，这神创造天地万物哦，那。以后多看几次呢，就会开始看细节哦。原来第一天哦，第二天什么？那可以再怎么进步？看到说哦，原来哦，神爱人啊，是先把大地都布置好了，最后才把人放进去啊。这是神爱我，神创造天地万物，让我想到神是爱人的，所以哈，我们是被神所爱的人，神创造出来。那再来呢，又可以再去想了。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从无变成有，对不对？从少变成多，我们可以去想，我们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曾经是很缺乏的、很稀少，或是我们说很贫穷的？这贫穷不一定是钱很贫穷，就是我们可能是孤单一个人，但是我们现在什么？是好多人陪伴我，我们把很少变成好丰盛啊！从少变成多，是不是在纪念神创造的大功？是啊，是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这样的意义，让我想到说啊，我在这个时代虽然没有再看见神创造的功，因为神已经一次都创造好了，可以让我联想什么啊？我过去是少的，我现在变成多的啊，我穷乏的变丰富的，要不要感谢神？要不要纪念神给我的恩典？要，这就是我们在每个安息日参加聚会，在讲道的人多少都会去啊接触到。去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啊，引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去多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去感谢神的地方。没有说要神创造天地万物，然后就没有了。所以刚开始没关系，看表面。好，那我们要常常聚会读经。好，你一定会跟传道一样，会越看越听越多，好多的细节。其实神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讲都讲不完。每个不同讲道的人。讲一样的内容，但是呢，有不同的角度，每次一定会有新发现。所以传道跟各位讲，不要觉得啊，不要看到题目说啊，就要讲这个哈，那个我都听过了，没关系。求主耶稣让我们可以去发现，原来这个讲到的人，虽然讲的内容是我们都听过了，但是呢，总是会有我们没听过。第一，或是说提醒我说哦，还有哪一点没有注意到的那个新的发现，只要有一点就足够了。我们参加这场聚会就啊，好棒啊！我有得到，原来道理是这么丰富的哇！竟然还有这个角度要去注意的，是以前没有注意的，好像挖到宝贝一样哇！这个是啊，纪念安息日的与我们有益的地方啊，所以要常凡事感谢，这是我们的信仰教导。好，接下来 第五节是什么呢？就去读经。好，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要读的是12节，预备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孝敬父母这件事情，神把它列入10条诫命哦。啊，要讲什么呢？你如果我们每个人如果有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活到老，活到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渐渐的怎么样？开始腰酸背痛，然后呢，以前哦，这个怎么运动哈、啊，脚扭到，哦，我以前哈、哦、脚扭到一个礼拜就好，我现在脚扭到哦一个月都好不了，说哦我脚还有点痛，因为身体渐渐衰败。天上的真神创造我们人，竟然不是全能的人啊，是啊，容易受伤、生病、软弱，还有什么万万不能啊。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办不了，那人会老是神的命定。那当我们的父母按着神设计人的定律，好，我暂时用定律，是会趋向了身体会越来越软弱。好，回去我们再看我们的阿公阿嬷，你去看他年轻的照片，哇，英俊、美丽、强壮。但是你看他现在阿公阿嬷，怎么这样子，差那么多，同一个人，因为这是神的设计。好，那这是既然神设计人会渐渐老了，会没有力的，会生病的。那么说起来，感觉好像哦，对这个家庭，对这个社会好像没有用处。但是呢，要记住哦，神是慈爱的神，神爱我们人，所以他设计的人会老，会渐渐没力，会生病，所以用什么？用诫命去定，说对于人的诫命的第一条要孝敬父母，不要说你的爸爸妈妈老了、已经身体衰败了，然后 就抛弃他。好，神说不行，当孝敬父母，是神直接用命令去规定我们。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去看我们的爸爸妈妈，如果遵守道理的话，他是会照顾阿公阿嬷，给我们留下榜样。当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觉得说，哎，照顾家里的老长辈、老人家是天经地义，是我的爸爸妈妈给我的榜样，我们就照样办理。所以，我们今天奉养父母有没有压力？如果今天我们的整个我们自己的家庭都有这样的按照道理的好榜样，每一代都是尊敬上一代。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尊敬我们的阿公阿嬷，去孝敬他，去奉养他。那我们看久了会觉得这是应该的啊，没什么好讲的啊。当哪一天轮到我们长大了，哦，像传道，哎，我以前是跟各位一样小朋友啊，现在换我这个年纪，我要面对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这个岳父岳母啊，啊，他们渐渐啊身体不行了，我们怎么样？就想起以前的他们的榜样，换我们说。啊，换我们扶着你走，陪伴你走，这就是神爱人的啊表现之一，是定下诫命，当孝敬父母。所以当啊，我们每个人都遵守道理，当我们自己老的时候呢，我们的后代子孙也会怎么样？不会抛弃我们，会孝敬我们，尊重我们，奉养我们，使我们不孤单，使我们可以得到帮助。这就是神的爱。那我们常会说哦。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但应许的诫命，在哪里？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的记载啊。哎，为什么孝敬父母会长寿？可是你有没有听到社会新闻写什么？哇，那个被车撞死的哈、孝子。有时候我小时候会听，哇，为什么这个还没有到老就离世的这些人，怎么听到的总是说？他是很孝顺的孩子，在家里是一个很乖的啊，会怎么样啊？但是我们看圣经，圣经明明写说孝敬父母是长寿啊。那时候的我还真不懂，后来怎么样？哎，我看到至少有一点点的讯息可以让我知道说，哦，原来孝敬父母为什么会长寿呢？我因为我这一本哦，好。我用口头跟各位来讲，在 神所定的律法里面，在你若咒骂父母的，要怎么样？要致死。就说你去辱骂你的爸爸妈妈，在摩西时代被发现、被举报，怎么样？抓出来，必要致死，怎么样？判死刑。好，你不奉养父母，也要被抓出来判死刑。你能不能活到老？你根本还没有到你自己老的时候呢，你就已经被判死刑，因为你咒骂父母，你不去奉养父母，所以你当然不能长寿啊。这是当时律法的规定，是这样的。好，那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这么恐怖啦。可是呢，基本神设立当孝敬父母的这条诫命，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爱，使我们每一个人到老的时候，因为神设计我们的身体衰败之后呢，还可以得到帮助，这就是神爱我们。好，等一下会要记住，我常一直在绕爱的这个字，等一下我来跟各位讲怎么去守这诫命，不难，就是围绕在爱这个字。好，我们继续啊，来就是说明哈这诫命的意义。好，接下来十三节，好，预备起，不可杀人，这么简单。好，你背起来了。这个杀人的意义是指什么？谋杀这件事情不可犯。以色列人领受十条诫命之后呢，有没有去杀人？有，打仗要杀敌。好，还有呢，不守诫命的人被抓出去判死刑，谁去把他打死？有判，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枪决死刑犯的话要罚金嘛，但是杀人啊，可是这样同样都杀人，为什么有的要被判死刑，有的什么是民族英雄，有的是什么是执行国家的命令，是合法的。好，所以这里圣经写的是杀人是谋杀这件事情不行。但如果今天你以后我们长大了，我们可能当兵，好，遇到战争的事情，那是啊，保卫国家，好，我们啊要杀敌啊。在旧约的神的选民进入迦南地，要不要杀敌？要啊，全部消灭啊，是为了是神的命令，要维护这个信仰的纯净。好，这是，所以我们知道要搞清楚，好，不是什么人都不杀的话，那你面对国家的法令，今天你是执行死刑的公务员，你怎么办？好，所以神是给我们慈爱的，好，是在什么？在和平的时间，在我们都是同一家人，好，而且是没有人害我们，就我们去害别人，这件事情是不可犯的。所以圣经常会说，流无辜人的血的罪，无辜人啊，你不是跟他有仇，你干嘛去伤害他啊？所以记住，不可杀人。那所以叫我们不要有那个恨，就不会渐渐进入到什么把他的命杀了。在以后有机会会跟各位有分享，说这个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那个在讲这个事情。好，再来下一个十四节，预备起，不可奸淫。好，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男女有别。好，男女之间要保持基本的礼节距离。那这个奸淫的本意就是以后我们能够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只有我们在结婚之后的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太太才可以，就他一个人。好，在结婚之前谁都不行跟他发生性行为，结婚之后在你的配偶，就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这都是不可以犯的，记住就好。所以要保护自己，守住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守住自己的感情，不要乱放你的爱情。好，你什么时候可以放？结婚以后，放给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是安全的，是合乎神的道理，是得到神的赐福，没有人会说你错。可是你在这个规矩以外，你逾越的规矩就会被人家责备，甚至要什么 是犯的诫命，是致死的罪，所以很重要。再来，这个第七诫不可奸淫，跟第一诫的意义是一样的哦，就是你不可以脚踏两条船。那第一诫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别的神。拜神这件事情，还真不可以脚踏两条船，只拜独一真神。面对你的婚姻一样，只爱你的配偶、你的先生、你的太太，除此以外，那都不是你发爱情的对象。你有亲情，你有友情，这都是另外的。可是爱情只有婚姻里面才可以有的。好，那这个性行为绝不可随意的去任何人都不可以让我们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婚姻里面才可以，把它记住，死记起来。好，再来十五节，预备起，不可偷盗。它的意义就是什么？不是你的东西不拿，不是你的东西，你偷跟盗那是别人的东西，你才会去偷嘛，去抢嘛，这是不可以犯的。所以要怎么样？要控制自己。我们的赞美诗写什么呢？有八戒怎么样？不可做盗贼，非我所有，勿妄想啊！在拿偷盗之前，你的驱动力是什么？是你的脑子里面我想要。那最容易犯的是什么呢？好，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隔壁同学要跟我借橡皮擦，都怎么样？拿了的时候说借我，以前说拿就拿的哈。可是后来有老师说这样是不对的，你拿的，你没有通，没有去通知人家，没有人家没有答应，你就给人家拿了，后面才说借我，他说这样是不对的，你拿的没有人家同意拿的，就是偷或抢。听得很严重哦。我以前是习惯的好朋友嘛，先拿了借我。但是后来老师教导我知道了，所以都会说我要跟你借这支笔可以吗？我说可以，我就拿。就是先后顺序搞清楚，就不会落到什么偷盗的地步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被责备啊。我说我跟你感情那么好啊，你怎么那么小气啊？你不能责备人家小气啊，因为我们违法在先啦，所以学习规矩哦，学习规矩我们就不会什么，不会落入到被责备的地步，甚至犯罪了。好，再来第九戒，十六节，预备起，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其实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在法庭里面，你作假的说假话，陷害无辜的人，去受刑罚，这就是诫命说不可以做事情。好，所以我们都延伸到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就不要说谎。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习惯，不要习惯说谎，到后来你想讲真话，你就不理你啊，这都是假话。但是我们要习惯常常说实话，你就得到信任。我们所拜的神叫做守约施慈的神，绝不说谎，说话算话，这是我们所拜的神啊。好，所以要从日常生活来练习起，习惯它。耶稣说什么呢？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所说的每句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啊。当我们在末日到耶稣面前的话，你这一辈子讲什么话一条条问，你为什么当时讲这个话，你伤了多少的人，你这样骗了多少人啊？耶稣责备会很恐怖啊。好，最后一戒，十七节，预备起，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简单的说，就是要借你的心。古人把心脏当成思考的地方，那我们这时代说，你哪里思考？对不对？头脑，等于在你的想法里面要把非我所有的东西怎么样？坚持不是我的，我就不要去妄想它，就有点刚那个不可偷盗一样的意义。所以要借我们的贪心，把我们的想法，那个心就是想法嘛，心思意念，把想法 控制住的话，哦，赞美诗写什么呢？有衣有食当知足了，我有的以我现在有的为什么满足了？不要说自己有的还看别人，哦，好棒，我好想要。你去贪别人的东西，先贪心，然后后面就会有言语行为，就趋向这个贪心，去成就你的贪心，那这当然是不对的。好，那现在就剩一点点时间了，被诫命那么多哦，很辛苦，对不对啊？但是呢，用浓缩法一句句的话，我们背十诫很快，好，这是背诵。我们说守诫命，我刚有说哈，有些慕道朋友听到不后面的，从当拜哦、当孝敬父母以后，都什么都是不可，一直到第十诫六七八九十都是不可不可不可哈、哦，你听起来就觉得啊、哦，好痛苦啊。好，现在来跟各位讲，我们所拜的耶稣亲自来到世上，怎么来解释这十条诫命变成几条？两条，两条诫命再把它综合起来，会变成一个字。我先讲答案，就是爱。圣经怎么记载呢？好，我们来翻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等一下传道跟各位讲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十条诫命守真不难。好，就用一点时间，关键都讲完了。好，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啊，传道要请各位一起来读经，读第几节呢？三十七节开始，三十七节哈，在新约的三十二页，三十二页哈，三十七节我们要读到四十节，预备，请。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刚讲的诫命是十条，对不对？就耶稣去跟他讲什么？诫命是什么呢？又有人问说，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啊？好，耶稣说什么呢？刚我们读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前面四诫浓缩起来这两个字，爱神，爱主你是爱神嘛？用什么？用你的心，就是心思意念嘛，用你全部的意念，好，然后呢，尽性的话就是，好，用你啊整个啊整个这个生命，好，然后再尽意，就是用你的聪明、你的想法，用你的整个人生、你整个身体、你整个观念去爱神。所以爱神，如果经文是爱神的话，你这四条诫命不会犯。好，我用简单的来讲，你有没有喜爱的人呢、啊？你喜爱的人，好，你在乎的这个人的话，你会在乎他，你就不会喜爱他又喜爱别人。尤其如果你们已经有欣赏的异性的话，有时候会感觉说，我怕他。我怕他跑掉，怕他讨厌我，所以我的专心就是我只爱这个人。是第一戒，当拜独一真神一样的观念。好，第二戒是说什么呢？刚说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所以我传道说什么？是要按照神的方法来拜他，对不对？好，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人，你很在乎这个人，很喜爱这个人，你会不会听他的话来做啊？比如说你喜欢某个明星，他讲的话比你爸妈教训你的，你还愿意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这样的体验，因为我在乎他，我喜欢他，他讲的我全接受。这就是我们去用这样的体验去感受，我今天如果爱神的话，我不会用神没有吩咐的方法去拜他。好，再来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那我们今天我们爱这个人的话，你会故意取绰号惹他生气吗？不会啊，都会尽说好话嘛。因为要让他喜爱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去惹他生气。我说正常来说，面对神一样，没事乱给神取亵渎的绰号，故意 惹神生气，何必这样呢？所以我们正常来讲，我们坐在人身上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想到我们对于神怎么样，就是要感谢颂赞，所以讲什么？亲爱的主耶稣，创造天地万的真神，赏赐人类生命气息的主宰，这些称呼都不会去妄称神的名，不会去让神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乱讲话得神的喜悦。正如我们今天要讨人的喜悦，一定会给他好的称呼，让他对我们有好印象，对我们好。再来第四节，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守生日，重点是纪念。如果你喜欢哪个明星歌星的话，你会怎么样？会记住说他哪一年出了哪一张专辑，最有名是哪一首？有的人会如数家珍，他笔记爸爸妈妈的这个丰功伟业啊，不，就是以前的这个还清楚啊，因为你欣赏这个明星、这个歌星，你喜悦他，你会去记住，会去纪念，你把这个心意记起来，放在神身上，你就讲，你喜爱神，你就去纪念他的一切。啊，诫命好不好守？太好守了，没有很难的。好，最后第五戒到第十戒，刚刚最初说什么呢？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你后面的六戒你背不起来没关系，你要把握住什么？我要爱别人如同自己。所以最开始要先爱自己，我不希望被偷盗，我就不要偷盗别人，我不希望被人家做假证件陷害我，我就不要做假证件陷害别人。这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是不是这样教？是啊。所以后面这六戒就是爱人。好，所以爱神爱人，这就是主耶稣讲的，把十条诫命说起来，就是共同你是爱，你发出爱，对神有爱，对人有爱，你不会去惹神的生气，你也不会去惹人的讨厌，因为你有爱，然后最后讲都回到我们身上，我们也被爱，这就是守诫命不难的秘诀，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好不好守？很好守。好不好记？很好记，不用背，就是这样，把它记住，爱的表现。好，那就是这一节传道跟各位分享的守诫命不难。